好，我们开始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继续把下午时间交托。感谢你再次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我们今天要领受的是箴言书第二章，也求主透过这一卷的书再次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再次从字里行间能够再次晓得你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使我们一起能够掌握在圣经当中宝贵的教训。愿你这时候圣灵光照引导我们，带领你进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OK， 上个礼拜我们讲完箴言书的第一章，那在第一章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引言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有关箴言书当中的钥匙到底在哪里，还记得吗？箴言书当中的钥匙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敬畏。但是真正的钥匙是什么？你一定要拿到这一把的钥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记得吗？在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有提到有关这个，我们提到这一把的钥匙，他说其实呢，真正的呢，我们你要明白箴言书总共有几章，31章，我就讲过如果你每一天你读一章，一个月的里面你就可以把整个箴言书读完，然后二月的时候你可以重复，你可以再读多一次、哦、真正它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就是说在啊，上一次我们就有提到、哦、在这样的一段很重要的一个钥匙的里面，他所要提到的就是说耶稣有说的、哦、即使南方的女王，就是这个示巴女王，他来到哪里？来到耶路撒冷，他来寻找谁？寻找所罗门。但是呢，耶稣说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那位就是谁？耶稣只做自己来讲，就是呢比他更大的那个更有智慧。所罗门不过是当时呢神赐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诸般的智慧，让他能够来治理。所以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越其他一切人的，但是呢但有一个比他更大的那一位，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为什么呢？他是这位智慧的赏赐者、哦、所以我们要寻求的是更是那一位、哦、比他更大的这一位，这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箴言里面，你所要看见的整个智慧本身呢，他所要预表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他不单他是智慧的赏赐者，而他本身呢也就是一位智慧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所以呢，你要当你拿到这把钥匙之后，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呢，就在箴言书每一卷的里面，你就会发觉里面有许多很宝贵和隐藏的这样的一种的智慧让我们来学习。那今天的第二章是要讲到说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他就把智慧呢形容你在寻找那个珍珠一样。我们都没有这个经验，那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淘金，他们去找那个金矿的时候呢，他们去找那个金矿，他会去挖，挖的会去淘那个，他们找那个金，找到那个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宝贵。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形容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去寻找这个智慧，寻找它好像你在寻找那个金子珠宝这样一个很宝贵的、哦、在这一段的里面。那刚才就提到说在整个的里面呢，我们会提到在整个智慧书里面一直在指向引导我们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所讲的，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上次我们讲过，你必须要在智慧的里面，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一定要把敬畏耶和华放在一切之上，知识跟智慧、哦、在当中，但是敬畏耶和华更是其中者。你要做一个敬畏的人的目的要做什么？就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是在整个的一个中心点，你必须在你的一生之外呢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也讲过，我们每个礼拜读的这个十诫的里面的第一个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神也把自己摆在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里面。第一讲到神跟我们的人的关系，你一生的当中你必须要把神摆在第一位、哦、第一位，这个很重要。所以敬畏耶和华呢是知识的开端，你懂得从智慧的里面去学习之后呢，你就懂得你的生命如何去敬畏这位神、哦、敬畏这位神、哦、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就环绕着有三个很重要的三大部分。第一个呢 你要寻找这个智慧，因为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让你懂得你的人生，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你有怎样的一个技巧。哦，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不单对神对人，你在做各样的事情的里面，你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技巧。第二呢，你领受这种的训诲，哦，就是从里面有领受的教训。那虽然本身的作者是所罗门，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作者是圣灵本身，是神本身，他要给我们的训诲，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有愿意一种受教的心。你要在真言书里面学习，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受教教训的心。然后他也让我们不单有这个智慧，也是让你懂得去分辨对和错。所以在真言书里面，上礼拜我就讲真言书讲了几方面，其实有三方面。第一，他常常用两个两个的对比。第一个，他用什么指出什么东西？两条路，对不对？世人所走的路，正的路，或者是邪恶的道路，两种的道路。第二种呢，两种的人，你要做怎样的人？有智慧的人，还是你要做一个愚笨愚拙的人？两种人。那更重要的呢，在整个的里面围绕着另外一个的第三的一个重点，就是在真言书里面一直提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哦，就提到那个淫乱的问题，就有关色的这个问题。那这在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哦，色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钱财贪念的一个问题。所以新约里面保罗就跟提摩太讲，贪财是万恶之恩。然后在色的里面呢，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开始他们叫巴兰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后来呢，神阻止巴兰，不给他咒诅以色列，而把那个咒诅变成了祝福。那后来呢，他们这些外邦人怎么陷以色列人在罪恶的里面？当他们来到摩押的地方，就叫摩押的女孩子去跟以色列人的男人放奸淫，他们就因做这样的一个罪，以致沾惹到神很发怒，这样的一个问题。摩押在摩押地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所以本来四天要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换来40年在旷野里面一直漂流。就一代从迦南地出来的人都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之外可以进去，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然后整40年之后呢，新的一代起来之后呢，神在叫耶稣亚把他们带进入这个迦南的里面。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色，那这个色不单是当你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到最后呢，他也陷在这种的淫乱色的里面。因为圣经说什么，他后宫有许许多多的嫔妃，而有些是甚至是外地的女孩子。那神很早就吩咐他们说，你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孩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孩子跟他们通婚。因为什么？他会勾引你的心，使到你是什么？跟从别神。所以这在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很早就吩咐以色列了。所以呢，你看整个历史上呢，很多成功的人都最后在倒在什么？倒在这种的色的里面。那上礼拜也给你们举了一些例子看见。所以你看，等人看到报纸，我们每一天就发现很多的人，很有名望的人，最后就倒在这种的淫乱色情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魔鬼现今所用的另外一种的伎俩。那有的人说，哦，今天我们不会犯，因为啊，我们都敬畏神，我们不会。是，但是不会这样的呢，魔鬼会用另外一种方法。今天科技太发达了，你打开电脑 internet 的时候呢，你怎样可以上色情网站都很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呢，传道书就12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看你所要看的，但是呢，这些事情神必定要审问。所以真言书在传道书在结束的时候呢，神也用这句话透过所罗门写下真言书的最后一段12章的最后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你所要看的，神知道不但在当时在现今在将来，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科技的发达，但是神说无论怎么样你不要陷在这种的里面。所以魔鬼会用那种不单是肉体，也用那种眼目的情欲。那这也是耶稣来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4章里面呢，魔鬼给耶稣的引诱， OK， 就是用这些肚子饿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者，你只要拜我就把天下万国就归给你。那这些东西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着这样的一种引诱。所以呢，真言书哦写下来，韦老师告诉我们，你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如何去处理问题， 你和来如何去分辨对跟错，以致你在神的里面好好的应用真言书给我们的这方面呢，我们去建立一个敬畏神这样的一个人生哦。所以我们是在敬畏当中，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真言书。所以不但让我们能够知道懂得，更重要是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更需要去如何去遵行。那这是圣经真言里面呢很重要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这样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呀。那今天第二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要寻找跟搜求，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寻找智慧好像你在寻找金子一样啊，谁不要这样的一种贵重的东西，但他叫你就把智慧呢到这个很重要很贵重的东西，让你一生你要去寻求你要去寻找的。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搜寻宝藏，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于他的口。他为政治人珍藏大智慧，给行为完全的人做盾牌。我要看顾正直人的路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直已经一切善道。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啊，寻找你要得智慧的办法，说你要寻找它好像寻找银子，好像寻找宝藏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哦，很重要，你要去寻找它。这是在态度方面呢，你要如何去寻找。那这边就告诉我们，那你要怎么去寻找，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这边就告诉你们你要怎么去寻找。来，有谁要试看看？你要怎么去寻找智慧？你要做什么？从这边没有，从这边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去寻找这个智慧？好、啊，你要去接受神的话。他说什么呢？留心听，记得吗？所以我常讲着圣经的第一个东西的一个原则，你要留心听。听是你在一生里面学习你要懂得智慧的方法、哦、你要听。为什么要听呢？神说如果你接受我的话，你领受你垂听神的话，听了之后呢你要做什么？把神的话语诫命珍藏在哪里？心里。所以我说圣经常没有告诉我们把神的话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圣经常说把你的话语什么记在你的心里面，是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要听，你要接受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不单如此呢，你要得到智慧的另外一个呢，他说你还要什么？致力求，你要祷告。祷告是你一个心愿，你愿意有这样的一颗心，愿意的心。圣经告诉我们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那如果我们愿意寻求智慧呢，神也愿意让我们可以寻见他，而寻找的就给他开门、哦、神愿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要祷告。他说什么呢？说我们如果我们求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聪明，就是这个这里、哦、然后为求聪明而扬声，好像跟神发声跟神祷告一样、哦、什么样的态度呢？寻找智慧的态度好像你在找银子，好像你在找宝藏一样。当你愿意听，你愿意把神的话藏在里面的时候呢，你愿意呼求愿意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可以寻见。以致当你寻见的时候，你得着的时候呢，你可以建立一生怎样去敬畏上帝，而且你获得对神的认识。圣经里面我们常在神学里面讲，因为神愿意把自己启示让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好像早上你读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神造各样动物的时候是什么？各从其类。但是在造人的时候呢，圣经就开始告诉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三位一体神的样式是什么样。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圣洁，我们有知识，这三种都隐藏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样式形象样式来造人。所以人跟动物就不一样，动物是各从其类，但是人却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我们有这种的真理，我们懂得这样的一种分辨， 我们有这种的圣洁在神的里面，我们懂得讲圣洁，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智慧，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因为这些的都出自他的口，所以神愿意让我们可以懂得这得到这智慧去敬畏他的时候呢，以致我们更深的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神一启示让我们去明白他，我们都可以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呢他给我们，所以你懂得敬畏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什么正直的人，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能够在敬畏神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什么行为完全。所以你不单听，你不单存，你更在行为的里面做一个完全的人，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这也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所以神不单如此呢，对这样的一种敬畏耶和华神的人呢，神要看顾我们我们的路，而且他会保护我们的一切，把一切的公义公正正直以及一切的善道呢，都在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的何等的丰富，让我们可以去寻找，我们可以去得着他。好，我们来看，所以要得到智慧必须用什么，你用心，你用心来领受来听，用耳朵来聆听，然后你用口来呼求上帝，这是我们在寻找智慧的时候呢，第一个在作者就要告诉我们，你要存作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存作这样。好，知识的源头，第五节他就讲，你就明白认识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呢？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这样的一个源头从哪里来？所以神说，你愿意怎样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认识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缺少智慧的，你就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测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各样的美善的恩赐跟丰富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他要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有缺少的，我们可以不单听，你也愿意去呼求他，神就后赐给那一些愿意寻求他的人，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耶和华赐人智慧，他将这些智慧都赏赐给他，他本身是一个赏赐者，所以你懂得这个源头。所以呢，上帝怎样赐福给他喜悦的人呢？他说对这些正直人行为完全的人，上帝讲他要怎样去给他们呢？第一，正直人是形容什么？我们做事我们很坦诚，我们不轻率，我们也不拼写，我们是一个很正直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良善的，所以那位少年的官来找耶稣的时候，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对他说，为什么你称为是良善的？他说良善只有一位，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信实良善的上帝。所以一个正直人呢，他很公正，他很坦率，他也不偏斜，是一个很正直人。还有呢，完全的人，这边就提到说，一个完全的人，通常我们通常指代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怎么样？神看人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表，所以你的动机在做什么？在做什么？那神自己知道。所以当你的动机清楚是对的话呢，在神面前看为完全的人呢，你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人为什么神称他们为义人？挪亚神称他为义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城里面，那神他称为义人，为什么呢？这些人做事在神的面前他心存无愧，他的动机都对，所以在神面前呢，神看他们是一个完全人。虽然圣经里面用完全这个字并不表示他们是完完全全没有犯罪，而是想说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他们正正直，他们愿意在神面前，他们的动机都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很坦诚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为义人，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一个完全的这样子人，完全的。神为他们做盾牌，所以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派天使把罗德一家把他救出来，因为他在神面前，神称他为义人。神要灭整个世代，神也就叫挪亚抓了那个方舟，把他一家八口把他放在方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动机是没有掺杂其他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一个神喜悦的人是对自己，你对别人，你对上帝，无论你对的对象怎么样，在心里面存正直， 你的动机里面我们都没有其他的成分。所以神看顾正直人，所以在哪一方面神都什么，我们做事情我们都不偏袒不偏斜，这就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正直人，这是我们所要寻求。所以智慧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为这样的一种公正坦率还有动机完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好虔诚人，恭敬很虔诚的谦敬的这种人，在上帝里面圣经里面对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行为。所以他接下来他说智慧必入你的心，知识必使你喜悦。当你愿意聆听你乐曲之后呢，这个智慧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它必使我们欢悦。为什么呢？当你在心里面存着这样的一种敬畏神的时候呢，它我们就说对神有这样的一种建立，神喜悦我们，也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神必定什么引领我们，而且公义、公正、正直，一切的善道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学习，可以这样的行出来。智慧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使我们喜悦，怎样的喜悦呢？这种知识就让你能够公正、公义、公正、正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好，他说接下来呢？你还神不当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包含什么？有谋略，就是这样的一个明辨，还有给你这样聪明。十一节说给我们有明辨的能力，他必赋为你。刚才就讲在做事情的时候呢，给你能够什么明辨，在智慧里面的三方面。第一个你要有什么，你会懂得有智慧的心，第二呢，你能够做分辨，你能够分辨对跟错的事情，当做不当做的，有这种的能力，而且他必护卫我们所当行的道路，聪明也必什么看顾你，你有这样的一种的智慧，聪明也这边就讲了这些给我们，而且他要救我们脱离邪恶的道路，脱离说话乖谬的人。当你懂得分辨对和错，你怎样做选择的时候呢，这事情就必临到在你周围所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将来你要做的一些事情上呢，他必定脱离，就你脱离这些，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更为公正公平的上帝，他必什么看顾我们，护卫我们，护卫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恶道，而且说话乖谬的这些人。那接下来他就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你要寻找智慧呢？因为摆在我们前面呢，就有两种的道路，你要选择怎样的道路啊？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指出有两种的道路。也是你需要有这种的谋略，你如何有怎样去计划，有怎么策略，你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东西，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你要如何去做分辨的工作。他接着讲摆在前面有两条路，他就先来告诉你恶人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他说所以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他说那些人是什么离弃正道走上黑暗的这一条的道路。那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也就告诉我们作恶的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怎么样，选择什么，然后神会使他们怎么样。那如果这些人他们不寻求走正路，他们走这种偏斜的道路，做一样这一种离弃正道走黑暗的道路。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第八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二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经。那时这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自己口中的气除掉他，以自己的总线的光辉消灭他。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做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异和荒谬的事，并且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欺诈，因为他们必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幻，叫所有不信真理倒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边开始的时候，那帖撒罗尼迦保罗写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写到有关这些不法的事在幕后的景况，这也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耶稣所告诉我们，在幕后的时候呢，有这些不法的事，有假教师起来，不但这些人起来做什么，来引诱人离开真道，然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在当中就有许多的人， 那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是对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讲话。为什么呢？当时就有假教师进入他们的当中，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假教师。那保罗写这个信给他们说，也劝勉他们，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没有智慧就在这边做什么的，因为这些就是表示这些沉沦的人，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寻求离开正道，走上黑暗的道路。这边就形容怎么样，他说什么呢？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为他们不喜悦，他们也不要，他们偏行己路呢，神就让他们许可他们就走中偏离的道路，走向黑暗的道路。那这边就形容什么呢？神属错妙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叫他们什么？相信虚幻，叫所有的人不信真理，倒爱不义的人都被什么？定罪。啊，这也在第二章箴言书下半段所告诉我们，恶人后来他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哦，因为他们不喜爱真理的心，他们也选择离弃正道，走黑暗的道路，最后他们的沉沦，他们的结局就是如此。啊，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这样的告诉我们。然后箴言书二章就告诉我们，恶人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14-22节来，请。他们喜欢行恶，喜悦恶人的乖谬。他们的道路弯曲，他们的行径偏离正道。智慧要救你脱离淫乱的妇人，脱离说亵渎话的妓女。他离弃年轻的配偶，忘记了神的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径下落阴间。凡是到他那里去的都不能转回，必得着不遭生路。但恶人必从地上除灭，行事奸诈的必从世上除拔除。这边就提到说，当一个人不选择走正路，不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而做一个愚拙人的时候呢，他们走向这一种的弯曲的道路，喜欢作恶，哦，喜欢恶人的一种的怪谬，哦，他们在当这种时候，哦，这种的时候呢，他们的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哦，那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哦，神对乖谬的人，神使他们的道路就是走歪歪曲曲的道路，他一生就走在这种弯曲曲的里面，因为就是说他们的行径什么偏离正道。所以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会在神面前寻找了，而愿意自己己路的话，圣经常就形容我们是偏行己路，哦，做罪人偏行。当你偏行己路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生发错误的心。刚才帖撒罗尼迦所讲，你生发错误的心呢，你以为你走的是一个对的道路，但是这种的道路，神是说他们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因为他们什么偏离这个正道，哦，好像已经没有那个指南针，越走越远，越离开越远，哦，离开这个正途。那为什么呢？但是如果智慧的话，做一个智慧人，他叫你脱离这些淫乱的妇人。为什么这些道路弯曲的人呢？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也在这种作恶的当中呢，这边就讲他们就陷入死地，他们的路径就下落这阴间。所以耶稣也讲，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世人很喜欢走的路是很平坦很大的道路，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走什么？走小路，我们要进窄门，因为路很难走，哦，但是世人很喜欢的是这种道路。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哦，这条道路是引向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哦，死亡的道路。啊，这边就告诉我们，不单呢行恶，还要救我们脱离淫乱的妇人啊。这边就妓女呢，他讲到这个妇人也用这样的一个妓女来形容，而且是做什么？外国的女孩子。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所罗门写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相信当时大卫都一直在教导他的孩子们。为什么？神很早就吩咐他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也不可以让你的孩子跟他们什么通婚，免得他们叫你一生离开神。所以这是神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吩咐他们。所以在这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外国的女子，哦，外国的女子，哦，这些人就会引诱他们。为什么呢？这些人在当时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拜摩罗神，他们拜亚斯他路神，哦，他们就敬拜这样的一些，哦，所以这些都是外国女孩子。所以当哪一个君王他们被这些女孩子，或者他宫廷里面来了很多这些外国女子，这些人就容易勾引他的心。所以圣经后来在列王记下12章里面就形容说，所罗门 后来他的心就被这些女孩子勾引去了。所以他什么？他在各个山上呢，本来他的父亲大卫拆毁了这些祭坛、丘坛的，他重新把它建造，并且在这些山上什么献他的儿女给这个摩洛神，而且在那边什么行淫乱。淫乱里面不单指肉体，上经常淫乱里面也包含了什么？在宗教上那种淫乱，拜偶像，在神眼中看也就是这种淫乱的这个罪。所以呢，这些外国女孩子就什么勾引他们的心。所以所罗门就是一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开始的时候很好，他跟神说，金银我都不要，我要的是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懂得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神说好，因为你不求这些金银，神把智慧赐给你，连你没有求的金银财宝神也赏赐给你，你看见吗？你没求的神就加倍给你。所以呢，但是这个人最后用这种智慧呢来做什么？做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为什么？他在后宫有三千，圣经里就写了三千的这些嫔妃在里面。所以这边就讲，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这种的道路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呢？特别呢救我们脱离淫乱的妇人。那刚才就讲到箴言书里面就提到两种，一种是财，另外一种就是色。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呢，所以所罗门本身在写箴言的时候呢，最后他也离弃了神，也落在这样的一种的情跟色的里面，被勾引离开了神，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淫乱在这种的色的里面，你如何来去脱离这一切呢？他为什么？他说这样，他这个他呢就讲到这个淫乱的妇人。那特别接下来在箴言书里面就一种形容这种淫乱的妇人，他在家的门口，他就在那边等候，等候就是勾引男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常用。因为他离弃年轻的配偶，就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妇人，而是一个愿意犯淫乱的，忘记了神的这个约。在圣经里神特别看这个马拉书基书，还记得吗？我们上过的小先知马拉基书二章里面就形容说，神就责备他们这些男人离弃了他们年幼的时候所娶的这个妻子，他们背了什么神的约。在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设立的婚姻，神说二人要再成为一体，不可以分开，所以神所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着这种的婚姻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单是赐给我们信主的婚姻，也在神面前所看的是神赐给世人的，神赐给世人。那神很看重这种在婚里面的一种的事业，所以他说什么？他忘记了这种的事业，而他们就是这样犯了这种的淫乱。所以当他们犯淫乱的时候呢，神说呢，他们的家就陷入这个死地，在淫乱的里面一直出现，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当你看二十一章的时候，神把什么东西丢在火湖里面？除了魔鬼撒旦之外，还有那些作恶的人。圣经想作恶的人包含什么？一切淫乱的人，最后神要把他们丢在那个火湖里面，他们就受永死的痛苦。在神的眼中，神也非常非常的很看重这样的一种的婚姻的观念，所以对那种淫乱的呢，神要把他们丢在这种的火湖里面。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谈，跟我们谈整个人类犯罪之后的世代是怎么样，到最后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神要把作恶的淫乱的把他们丢在那个火湖里面。所以在神的眼中里面，神呼召我们就是要为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所以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跟圣洁你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什么呢？这种人如果犯淫乱，他是陷入一种死地。他说凡进到他那里去的呢，都不能转回，必得不着生路。所以你看这个人他会做什么？一个淫乱的妇人，我接下来如果你看箴言书，他就说什么？他就预备好了，我的丈夫不在，我预备好了那个床，我用那个很香料来熏他的床，还放了很多很漂亮的花朵。看啊，那个就好像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一样，波提乏出门了没有人，家中也没有人，他就跟约瑟讲，你来跟我亲近吧，因为家中再也没有人，我已经预备好，那这个人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沐浴好了，看了凡事俱全都已经俱全了。但是约瑟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的罪上帝呢？所以约瑟就逃跑。那箴言书就告诉我们，会像约瑟这样吗？还是呢一直进到他那里去，不但被勾引，他 他会用各样的一种话呢，说现没话来勾引。第一，用一种的话语，然后第二种呢，所以我说你听话了之后呢，那个话就会进入你的心，你是用什么话。所以现没的话进入你的心之后呢，你就开始就被勾引，然后呢情意就发动的时候呢，就进到他那里去。当你进去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转回。月色是什么？逃跑。但是另外一种被勾引的人却一直走到他那里去，他就不能够转回，到最后呢得不着这个生路。为什么？神看一切作乱的淫乱的呢，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被丢在火湖里面。所以他恶人必被从地上除灭，行事诡诈的人也必从世上来罢除。这是神透过箴言书也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神对这种的婚姻观，神也对这种的圣洁观，神如何来看待，非常严厉的，神看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作恶的呢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呢必什么承受地土，诗篇39:7。所以义人的道路，接下来他就用另外一幅图画。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恶人的道路最后就走向灭亡，下入阴间。那义人的道路，如果你选择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他说，因此呢，智慧必使你走在什么良善人的道上，持守义人的路。做什么呢？你在地上可以安然的居住，完全人必在世上什么存留。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条的道路，那这个你可以在当中行，在当中安然居住。为什么呢？刚才就提到，前面的时候提到，有神的保护，有神的扶持，神的公义给行为正直的人，神给他们在地上安然的居住。哦，并不表示你不会遇到灾难，并不会你就不会遇到各样的危，我们会遇到，但是我们在安然在神的手中，哦，我们安然在神的手中，虽然会遇到怎么样的风暴，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安然在神的手中。就好像门徒在那个船上，晚上忽然间大风暴，门徒都吓得半死，主啊，我们要死了。耶稣却在那边睡觉，耶稣测着风，测着浪，浪就平静。耶稣说，小信的人，对他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有耶稣在船上，我们还怕什么？所以我们一生有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什么？安然。虽然有暴风雨或有暴风浪，但是我们可以在那边可以安然的居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如何来寻找智慧？这就要提到这个智慧，你如何来寻找这个智慧。约伯记就告诉我们怎么寻找这个智慧。我们看约伯记28章，约伯记28章，约伯记28章也就形容，就是在诗篇的前面，在28章的时候呢，他就寻找这个智慧，好像你在寻找宝藏金子一样。在整章的28章，我们慢慢来读，我们慢慢来欣赏。那约伯也在讲到这样的一种寻求，他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如何寻求，我们如何来寻找这样的智慧。我们从28章第一节，我们慢读到28节，请。银子有矿，金子有制炼的地方，铁从土中取出，融化石头而得铜。人探求黑暗的尽头，查明在阴暗中的实况，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地，住迹旱治之地，开坑深矿，他们以人远离，陷在坑中摇来摇去，自以地粮食从他而出，地底下却好像被火翻转过来一样，石中有蓝宝石，也有金沙，矿坑中的路，这鸟不知道，连鹰的眼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狮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击砸坚石，使山脚翻倒过来，在磐石中找出坑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堵住水源，不让地漏，又使隐藏之物显露在光中。然而智慧在何处可寻？聪明之地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人不知道，在活人之地也寻不到。声音说，不在我这里，沧海说，不在我这里。智慧不能用纯金购买，不能称金子做它的代价，而非金、贵重的玛瑙、蓝宝石都不能与它比较，黄金和玻璃不能与它比较，纯金的器皿不能与它交换，珊瑚和水晶都不值一提。取得智慧胜过取得红宝石，苦石的黄玉也不能与它比较，纯金也不能与它较量， 然而智慧从哪里来？聪明之地在哪里呢？众生的眼睛都看不到，空中的飞鸟也不能发现。灭亡和死亡都说，我们只风闻他的事罢了。蛇明白智慧的道路，也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为他察看全世界，遍察全地。他为风定轻重，又度量重水，为雨露定定力，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描述智慧，他建立智慧，并且察探智慧。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聪明。看见吗？那整章的里面，约伯就在形容，哇，智慧哪里找？好像人家找金找矿一样，那你探找，那你去找，找这些，找到最后呢，他说，声音不在这里，大水跟你讲不在这里，大山你告诉你不在哪里，那到底智慧在哪里？原来讲到最后呢，智慧在哪里？神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远离山的就是聪明。所以智慧在哪里？是在神的里面探求。所以你要怎么找？怎么去找这个智慧？有时我们得到一点点的时候呢，哇，以前我们得到很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隐藏的丰富是何等何等的丰富，就记载在这66卷的圣经里面哦。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深哉神何等的丰富，就是在这里面隐藏，全部在神的里面，他的那一种的智慧无法测度哦，他的这些都在神的里面。你要怎么去？当你认识神越多的时候，你就更越明白这机会智慧，你越去敬畏神，越寻求他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各得着各样的各种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单单以为我们得到一点点我们就满足，其实在隐藏在里面还有神很丰富的智慧隐藏在我们里面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寻找，我们要怎么去寻求呀哦呀，这个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两种的道路，灭亡的道路，恶人的道路，跟一个寻找神愿意走上有智慧的人的一个道路，两种摆在我面前，你要选择哪一个。然后走向恶人的道路里面，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现今魔鬼就用各种财跟色啊，这是在当时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引诱了这些许许多多的伟人，那今天这样的一种也一样围绕在我们当中，你要选择什么？你要做一个智慧敬畏神的人，以致你可以远离恶事而走在正路的当中，还是你偏向是偏离神的时候，你就行在这种恶的道路的里面。所以我们如何去寻求？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神隐藏许多的丰富都在这个圣经神的话里面，所以神耶稣基督是那智慧的源头，你到哪里去寻找呢？所以28节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聪明。智慧在哪？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把钥匙在我们手中，你需要去打开。神给了我们这把钥匙，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智慧，你愿意在里面去打开这个神的话语吗？隐藏许多的丰富智慧都在神的里面。什么问题吗？所以诗篇101篇啊，那首诗也有诗人就做了一首诗歌啊，他说到什么？诗篇101篇哦，他说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哦呀，神赐给我们的那个道路哦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哦，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呀，但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专心依靠主。这样记得怎么唱吗？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常常那圣经的教训牢牢的记在心呀呀哦，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远离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事你要躲避呀？弯曲的事、罪恶的事情，你必须要躲避，你必须要去逃避哦。在神面前，你得着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这把钥匙你得着了，所以你要怎么去打开？神里面隐藏着许多丰富的智慧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意给我们呀哦。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求神怎么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创世以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各样各样的丰盛的恩典，有丰富的一切， 哦，所以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能够明白他。哦，相同的，在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保罗也一样的祷告，哦，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智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是何等何等的丰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些的智慧，哦，神愿意给我们，你愿意得着吗？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所以2019年我就用这个箴言书来教导，意思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新的里面，我们都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哦，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回应吗？分享的。所以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会看着一直在比较两种的道路，两种的人，行恶的、正直的等等等，一直在出现这个东西呀。然后有时候就讲到淫乱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讲到钱财的问题，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Any? 啊，你算啊？呀，一条是大路，一条是窄的路呀。耶稣所讲的啊，窄路呀。嗯。呀。
Then after that, I choose. So therefore, it's always it's a struggle throughout life. Therefore, there's no right or wrong by our constant studying, with your constant teaching, and then you know more and mor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You know? So that's the problem. And for parents, I think it's a big problem in our generation, because they are taught right or wrong by internet, by what the world expects them to do, not what God expects them to do. That is second choice. First choice is what the world has accepted in the broad way.
Thank you. Yeah. 听着吗？ Yeah. 所以这是世人的一个问题。Yeah. 所以他们在选择这道路的时候呢，常常觉得是说，他们觉得这个路是他们应该要走的，当走的。所以其实如果要真正讲的话，如果你按照圣经常常的教导，《生命记》第六章就讲，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昨晚在我跟孩子谈话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哇，一个火花爆出来。什么事情呢？但有时候我们常觉得说，哇，我们很服侍神，我们越尽力做的时候，然后我女儿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们也是你的羊，你可以在外面，你哇很多时间外面讲道啊，做什么，回到家忙做你的保护，帮你做你的教导，你牧养别人的羊，但是家里面我们也是你的羊，你忽略，看见吗？我放下我就吓了一个，我说是哦，然后来我在这想，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所以我人家跟我讲，其实我以前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的男的坚信你的时候，那一天刚好是去年的那一个他进医院之后，他出医院之后发烧，后来没事，后来他在医院呢，其实他想最后他决定了，他就觉得说呀，我要，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呢，从小在基督说在基督化的家庭呢，你们带领我们，但是最后呢，这个决定还在我自己。所以他自己在医院说，他想了，我决定了。所以最后他牧师探访他的时候，他跟他讲，我愿意上洗礼课程，坚信你的课程，他自己做决定。但是在那一天坚信你的当中，很可惜我们两个不在当中，因为那天我们这边的，我们也是这个复活节崇拜，然后我们吃班先吃，我们就在念诗说，他们早上九点的崇拜，只有两个姐姐陪着他，那他在那边坚信你。我开始我没有觉得这什么的，这话在谈的时候，其实他觉得他这当中一生中，他做这个决定，他愿意跟从神的时候呢，父母不在当中来参与他这样的，他感觉到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看见吗？所以我们常以为说我们服侍神，我们忙着的，只有他们一句话告诉你 ，We also your sheep， 你们也要 shepherd 我们，你们也要牧养我们，看见吗？所以孩子从小的时候呢，我就说你一直抓住他，你一直上来，你要跟着他，而且他一生到他长大，我们不要以为说他们都孩子，在他们思想当中还有一些东西他们会 influence 被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抓住。所以箴言书就告诉我们，你一生你要什么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去遵守，不要以为只是小孩子说来上主日学，我们教，把他们丢给主日学老师，没有，我们还在教你们，我们还要教导他，这是一生。所以神说儿女是你的产业， is your property， 在圣经里面这样形容。那这个是神赐给你，而不是你生的，只是借助你生出来，但是神把这个孩子给你，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给你的产业，你要怎么让这个产业可以增值啊？上帝把它放在我们手中，一生走这样的一个道路，看见吗？我们不但要给他们走正直的道路，敬畏神的道路，也是他们可以认识耶和华，是他们一生智慧的开端，走在神面前远不偏离。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难，不简单的。所以很多我们一些的家庭的一些孩子，大了十多岁，少年轻，很多就叛逆性，其实很少人会继续留在教会，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回想的时候，那我们做家长，我们有责任，不是孩子们的责任，他们讲，他们有心里面有些东西他们不讲出来，有讲出来的话他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候太慢。圣经就给我们教导，你拿的这个钥匙，你也没有把这个钥匙也教导你孩子，也把这个钥匙从小就把它打开这个智慧的门，做一生敬畏神。圣经的教导，神的话永不改变，看见吗？所以我们怎么去教导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上的，那更有还有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以后你的孩子，以后你的家庭，你要怎么样？ 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所以神跟摩西讲，神对他们呼天唤地，一直跟他们讲，讲的只有重复来讲来回去，是说就是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一生要敬畏耶和华，你要远离这恶事。所以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之前三方四次一直一直苦口婆心的一直在吩咐吩咐，但最后以色列还是悖逆，还是顽梗，还是离开神。神知道吗？早就知道。所以为什么神一再三而三一直在重复，谨守遵行我的话，谨守遵他。人不爱听，人不爱守，所以就是愿意走选择走这样的一个道路。今天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是在历史上每一次一直在重演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的历史，那个不是在讲历史，在历史里面有一次很多东西给我们的警戒，不但告诉我们现在，也告诉我们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回到圣经，回到当行的这个道路的里面，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当我们学习，让我们做父母的也好好的去牧羊，喂养我们的羊群。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小牧者，所以神把羊群这个产业给了你，你要让他们怎么在神的面前建立一个敬畏神的人生。也不但我们自己，更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们，我们的下一代。好，可以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学习，嘴里的话语就像刀刃一样的能刺透人心。主啊，感谢你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明灯，能够照亮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也读你的话，也看见你的话。主啊，你的话你说永远长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晓得过去的历史成为我们的警戒。也今天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不踏重复他走回以色列人走过的道路，主以致让我们能够从他们的世纪历史的当中，我们得做警戒，以致使得我们在当行的道路上，我们选择走正确的道路，以致建立我们一生的敬畏你。不但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更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交托。主啊，愿他们一生也一样的能够认识耶和华，成为智慧的开端，使他们一生不走偏离你的道路。我们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以致让你把这样的一个教导孩子的重任交给每个父母亲。主啊，知道这是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好好的在当中喂养扶持他们长大，不单在各样的需要方面供应他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懂得敬畏耶和华，因为使到他们的一生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以致他们不会偏离你的道路。求主扶持，求你怜悯，也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家庭，使我们的一生我们建立一个敬畏主，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能够从箴言书里面得做警惕，做做学习，继续赐福我们也往后的日子在你的面前的学习。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在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主你圣灵继续开窍，继续的引导，使我们常记住你的话语，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回家的路程。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谢谢。